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而云彩飞扬节目呢，在救恩之声的官网播出，也在 APP Podcast 播出。好，那么说起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我就会想到啊，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这样的对话。诶，你现在在谈恋爱哦，你要论及婚嫁了吗？要不要去上一下婚前辅导？啊，上婚前辅导，那要上哪一家？哦，去学员上啊。诶，学员，学员是什么？学员是指去学校上课吗？哦，不是的。今天说到的学员呢，是指基督教的机构学员传道会。他们的家庭事工呢，发展得很不错，帮助许多的人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在婚姻跟家庭当中，充满了许多美好的见证。而今天呢，就非常的荣幸邀请到学员传道会家庭事工部的李琦传道，欢迎李琦。
嗨，大家好，所有听得到我们声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琦。
不过说到李琦，就会想到嘻哈传教士，就会想到你的大福音，你的音乐作品。现在还在嘻哈吗？
现在其实比较多斜杠了，这样子。斜杠意思就是说很多多重身份。对，所以当然嘻哈音乐这个还是有在做。最近的一些作品大部分就是针对一些特别需要用嘻哈方式来传递像品格像福音真理的场合。那最近我们有在跟一些国家的单位，他们不一定是教会单位，但是他们渴望透过基督教的价值观来传递这个里面的精神，那我们就会协助他们去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服饰，对，去把这些品格做成嘻哈饶舌的元素，然后让像街舞教室或者一些爱跳舞的年轻人可以在跳舞的过程当中耳濡目染。
好棒哦，真的是潜移默化的洗脑。
希望咯。
刚刚说斜杠很多，是来斜杠哪方面？
当然除了就是刚刚所讲到的嘻哈传教士，那当然我现在也在这个婚姻家庭事工进行做这个服饰，那所以也会在比如说教会学校或是许多不同的场合，像清华大学的通识课程与这个圣经与人生通识课程做一个合作，对，会在里面分享一两堂关于这个圣经的爱情观。那另外就也还有这个在做网络 YouTube 节目叫神话与英雄。
那你们影片都拍什么内容啊？
我们神话与英雄的影片主要就是从像美国超级英雄漫威啊 DC 啊，那来去讲到当中这些英雄故事，其实里面有很多都可以连结到圣经的价值观，甚至福音的本身。
比如说美国队长
啊对，但我们还没讲到他。听说美国队长是基督徒，你知道吗？
真的吗？
他曾经在复仇者，他在复仇者联盟有一句台词，他说：“我相信神只有一位，而且不是穿得像雷神索尔那样。
”说得好。
对，那像例如说，我们最近在聊钢铁人对，那就讲到这个，其实钢铁人的内心，他被一个本来他是很骄傲自大的，但是呢，他自从换了这个方舟反应炉之后他的内心被动过一个手术，他成为这个钢铁人之后，他就踏上一个逐渐虽然外面好像有一个盔甲，但是随着电影的演进，这个钢铁人的角色，他逐渐这个盔甲最后好像变成他内心的一部分，他变成一个钢铁之心。那这就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人物，就是保罗，他的外体虽然一天一天比一天毁坏，可是他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觉得他的关键在于取得耶稣成为至宝。那当然在钢铁人没有这么明显的去讲到，那但是这就是一个好的连结，鼓励像青少年，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取得耶稣成为至宝，这样虽然外体虽然毁坏，但内心却心思一天。
所以你们这个影片是自己拍然后自己剪？
对，我们都自己拍自己剪，这样子。就像昨天这位弟兄还要去，他自己会找一些专业人士去访问像他访问过街头涂鸦师、漫画插画家，还访问过一些老牌艺人。那他昨天去访问一个得奖的桌游设计师那刚好也是一位基督徒，所以他们昨天聊了就很多信仰的东西。那在我们两个这样相辅相成之下，其实这整个频道本身就有丰富性，也就是我们两个人生活的结合嘛，信仰福音跟超级英雄漫画这个演艺圈那样子。
对对，你们这个频道就叫做神话与英雄。
对，就神话英雄啊，四个字这样子，
神话英雄
比较好搜寻。
欢迎大家搜寻订阅哦，然后追踪一下，
是，
你就会听到有深度的漫威，好不好？
对，不一样的美漫资讯这样子，
真的真的，而且还可以连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啊，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命状态。好啦，我们今天节目不是要聊这个，
对，
整个岔题，想说在听这节目的朋友讲啊，奇怪，不是要聊婚姻家庭？好啦，
我们提供更多人的选择。
对对对，其实蛮好奇的哦，为什么李琦会从一个做音乐之后，你会成为要去做婚姻家庭事工呢？我就是蛮大的转折诶。
OK， 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小小的转捩点啊。其实最开始，我觉得应该是从我决定回应上帝做我生命的主的这个决定开始。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在我大学的时候、
oh.
那个其实我以前是非常喜欢跳街舞的，那但是因为参加热舞社、那导致生活优先顺序完全的颠倒，那所以在一个关键的我一个翘课的早晨我也是牧师的儿子，我也翘课而且我翘课那个礼拜还在教会服侍
哦、
oh,
真的啊
那我的意思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之下，上帝挑战我要有一个优先顺序的重整，那他挑战我离开热舞社，重新以他为优先。
哦、oh. ，
那在这样的一个决定之下，离开热舞社，跟着学员传道会的团契一起在学校里面，我们最经典的就是叩门传福音嘛。大概除了会所弟兄以外，就是学员传道会了。
叩门真的是逐家叩门，
对，我们就在宿舍这样子叩门，这样子、oh. 对，这样子去传福音。但是后来发现效果越来越不好，那学生都会关门嘛，对不对？他有门，
真的吗？
学生都会通风报信，他们非常不喜欢这种逐家叩门的方式，他们觉得很被打扰。Oh.或者是他们让我们进去，但他们根本没在听，想说我们讲我们自己就会知难而退的走了、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我说有没有办法用街舞来传福音，至少大家爱看热舞社表演嘛。
等一下，我真的很想问一件事情耶，你都已经经历闭门羹了，你怎么还想要愿意继续传福音啊？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转变，我已经希望上帝做我生命的优先了嘛，所以传福音这件事情是必然的结果，只是看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刚刚主持人所提到后续这些不同的方式，不管是做 YouTuber 啊，唱饶舌嘻哈，做婚姻家庭，其实它回归到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决定，就是以传福音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以传福音为我这个人生命的流露。所以你说我怎么走上婚姻家庭这条路，其实要回归到最早以前，当我选择上帝是我生命的优先，而我也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告诉别人，他们也可以选择使上帝成为他们的优先，他们也应该可以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有意义的人生。这是最开始的那个决定。那所以是这个决定推向我走上饶舌之路。因为我发现用街舞传福音，那我们需要有好的歌词的中文饶舌，
而且要好的音乐。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什么都不会，就拿着一个电子琴啊，自己做一些伴奏，很像那个公园的纳卡西这样子，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样子，是很本土很草根的、啊、哈。那但是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开始去一些团契去不到的地方啊，例如万圣节派对啊，很多酒精的地方啊，我们通常团契很难在那边现实嘛、嗯、
对，
但是我却可以背着电子琴在当中表演饶舌。
你是什么门路进去的、
啊、对、就是我就说诶、学长你好，我那个你们就是万圣节派对缺节目嘛，他们说哦酷啊什么节目，我说我要唱饶舌啊，那是其实是2002年的时候，没有什么中国新说唱，没有台湾大嘻哈时代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
算很前卫、嗯、对不对？
对，算是很前卫，气上自己你有学长姐学弟妹，不管那个饶舌唱的好不好，都是会让你表演的、
嗯、
对，所以就在那个表演之后，有一个热舞社学弟就说、嗯、他说太好听了，我可不可以天天听。我觉得那个反差实在非常的大，
的
就是我们拿着所谓的福音材料福音单张去发，那可能都会被丢到垃圾桶里面。
对，
那但是当我们用饶舌去唱出一样的内容的时候，居然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嘻哈小子却跟我说我要天天在我耳边放送，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上帝开的路嘛，对不对？
很感动耶。
是，那所以当然我就开始用饶舌的方式开始传福音，那是在我大三大四的时候，那也蒙受上帝的带领，有主内的基督徒的音乐制作人那个毛毛弟兄，他现在是那个淡水亚洲祷告殿的殿牧、嗯、对，毛毛牧师，
苏玉兄牧师，
对，苏玉兄牧师，对，他那时候是他教我饶舌的、
啊、
可能你很难想象，因为认识他人应该都知道他不会饶舌。
好奇妙。
是，但是就这样一个神奇的过程，他教我敬拜，他教我饶舌， 他开始之后呢，后来跟欧赞音乐的王永生制作人王永生弟兄，那我们就陆续做更多的跨界的音乐。那但是当然这只是音乐的部分，那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真正优先的使命是我想成为传道人嘛。所以成为传道人之后，接下来我就要讲到怎么进入到婚姻家庭这个部分。过往我们在学校里面传福音的方式真的有点二十年如一日这样子，101套传福音方式
怎样，
就是
同学我跟你讲这节经文
对对，那就是所以到了当我成为全职传道人之后，那我想说2002年我们在传福音上面吃了很多闭门羹嘛，对，可是到2011年12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大学里面传福音，我们还是用一样的方式做信仰访问，这是一个 SOP 这样子，就是做信仰访问，了解你的意愿，跟你约谈。可是约谈呢，其实我们重点是要谈到什么？那一本福音单章嘛，四个属灵的定律，不管你关系的是课业、感情、认识等等，但是我们都期待最后我一定要跟你谈到四个属灵的定律。所以其实我发现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例如我举一个数字的例子，我们做了1200份的问卷，里面只有可能200张是我不排斥你跟我聊信仰。这200张当中，我们拼命打电话约出来，真正成功约出来的就一个人。而这一个人他已经好这个你看从1200到最后过滤到最后变一个人的时候，你约他出来，他真的约出来，没有放你鸽子，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但他拒绝。
对，他听完之后好，我没兴趣，拜拜。哇，1200份，我们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在 X 光车旁边，然后做的这个收集的问卷，还有那些你可以说那影印钱齁，那些树木这样子砍下来的树木，就这样没了。哇，这让我其实我曾经在想怎么改变这个情况，但是我那时候其实有点不太知道该怎么改变。然而那个时候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一个对比，有一个没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大一新生，他上面勾他想聊在大学时候的这个爱情议题。他说他有兴趣聊这个爱情议题，所以呢每天晚上他用 LINE 跟我聊天聊两个小时。
聊什么啊？
就是要说他说我有喜欢的女生啊，可是我觉得我很没有自信啊，我觉得其他男生都很会玩啊，很会打扮啊，很外向啊，可是我又不是那种玩咖那种，所以你觉得我该怎么办这样子。对，我从这个学生他对于进入交往的焦虑推导到他对自己价值的怀疑，缺乏安全感，而这一个切入点反倒最后带领这位学生来到福音面前。但是其他那些你知道你要不要听信仰，你要不要听信仰啊，他们说五分钟，好，我只有五分钟给你，这样你讲完之后好，谢谢，我听完了，拜拜。我跟他没有建立起一个关系，我跟他没有下一步可以聊的内容，我跟他没有任何的施力点可以继续找到圣经上说常做准备嘛，人们问我们盼望的缘由，那我们的对话根本没有办法激发人想要问你到底在盼望什么。到最后很多时候流于一个知识的一个讨论，你不懂吗？好，我告诉你基督教在信什么，讲完之后 OK 得到冷知识了，拜拜对，那他也不需要我嘛，他其实上网 Google 就可以了。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落差当中，我们过去团契也是蛮传统的一种方式，就是安排聚会，这个聚会这个查考什么经文，这次是一个布道会，所以我们要学，然后讲一次男女交往这样子，然后现在圣诞节来了。但是我发现说等等等等，非基督徒愿意花每天三个小时跟我聊他的人生，他的自我价值，他对感情的焦虑，我说那我何不把这些我平常跟他约谈的内容变成一次又一次的系列聚会啊，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讲到这个婚前辅导，大家都跑去学院传道会的婚前辅导婚姻班，那个一系列一系列，那我父母亲他们这样子都是同样的主题，他们这样一直跑一直跑，里面就是包含所有从结婚前到甚至最后亲子相处，
对，
照顾家人的婆媳相处等等，这一些整个套装内容，他们就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的去分享。那同样的，我就开始逐渐把我对这个非基督徒，我对一个学生在谈恋爱交往所需要知道的一些东西，包含你成为一个自我价值又健康自我价值的人，你成为一个对生命是有使命感的人，你成为一个可以处理冲突的人，你如何拥有正确的优先顺序，你如何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你如何懂得聆听，那我把这些全部就包含做成一个系列的专题聚会，总共10个礼拜，我们就在2016年左右开始，我们就在交通大学开始了这个叫做飞跃卤蛇窝工作坊。
哎、欸，我觉得听起来好棒哦，我都会想要去参加
了。是，对，那对、啊，我们以前都说，哎、欸，团契，我们的标题可能打出来以前就是团契聚会，神真的存在吗？之类的这样子，或者说你想谈恋爱吗？啊，对，那但是我就跟这位，其实是我跟这位大一新生，我们一起开始的。我哎、欸，我说。谢谢你愿意给我这么多宝贵的时间让我跟你聊，那他自己也觉得很有帮助。我说如果我把这些所有的内容变成一系列的聚会，你愿意来吗？你愿意邀请别人来吗？然后他说好啊。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坊的产生其实是有五位就是基本班底，他们真的是有签卖生契说好，如果这个工作坊开成，他们是一定会出现。所以很特别，这个聚会它就是有基督徒，有没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人，有些人来来，有些人去去，有些人每天要新朋友来。那但是我要确保的是，每一次来的人他都可以得着一些收获离开。那以至于在这个工作坊出现之后呢，对，他带着两个人信耶稣，一个就是刚刚那位跟我一起创方的学弟哈，那另外一位呢，他也是一个中途来到团契的人，他是一个亚斯伯格症焦虑症有领残障手册的弟兄，一个男生，男性，那但是他也是在我们的聚会当中祷告接受耶稣，而且他是在去年圣诞节受洗。所以在我实质上从所谓的学生福音工作转到婚姻家庭事工之前，其实我就开始受环境所逼，我就已经开始在做从婚姻家庭这个角度去切入福音与信仰。
因为你就发现说这些人需要啊，
对，
你就预备给他们这样子，
对，
然后给之后，哎，你就去到婚姻家庭事工了。
是，那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对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就是往往在讲到谈恋爱这件事情，一个人信仰的基础就会被暴露出来。
是
啊，对，可能
太认同了，
对，可能本来跟辅导的关系无所不谈的，但是当他在交往这件事情上面，可能他的一些决定不是那么的明智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很多团契的弟兄姐妹开始对辅导或是牧者躲躲藏藏的现象。
其实包括说你怎么选择对象，其实这个也会暴露你的信仰的情况耶。
是，没错，对，真的，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为什么决定从事婚姻家庭的工作？我也觉得就是因为回归到耶稣的大诫命，好，他叫做诫命中最大的就是尽心尽心尽爱主你的神。所以其实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元素。我们在这个动漫御宅族这个领域里面，当有一个人他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可能做了一个研究，可能或者比较不同的角色，或者他在某个领域很专精，精到就是什么神人等级、达人等级，我们通常都会给他一句评论，就是说，哇，你真的很有爱耶，因为有爱你可以为他付出这么多。所以同样的，为什么耶稣的第一个大诫命是爱？为什么婚姻家庭事工可以暴露出一个人的信仰？因为讲到谈恋爱，这暴露出一个人真正爱的是什么。所以这是我整个一路从，当然你可以说从过往我爱自我的表现，我爱别人对我的肯定，转到爱神会有什么样的行为，爱神生命会有怎样的改变，那以至于到今天透过爱的主题可以暴露出一个人真正所爱的是什么，以至于我们有机会从中切入挑战他，你要不要选择另外一个真正爱你的对象，就是上帝。
听李琦分享啊，可以得到好多好多反思哦，我都想要访问十集了。就一个系列的节目这样子。
飞跃鲁蛇窝下次。
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我要请李琦呢更多的来谈谈哦，你帮助了这么多的人，那么自己是怎么样建立你的婚姻跟家庭的，我们待会儿就要来分享。
要要
下午，我来到教堂林立的交叉路，看见巨大的十字架，在那里我想见到你的身影出现，因为那是我们约会的地点。街上人群的扰攘袭来，无法将我的幸福掩盖，因为我的内心正在大喊啊，你那奇妙的爱、yeah! 我一口气跑到教堂的七层楼，想要在那里握住你的手，翻开圣经想听见你的声音在我耳边的缭绕停留，我这一生就是想要更了解你，想要更加的认识你，所以请你给我你的心，让我一生尽我全心全力全人全意来爱你。
求你再给我一颗耶稣的心，使我能够每天与你亲近，
在我们之间就像美女爱上野兽，你是那么完美。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旧闻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就是学员传道会家庭事工部的李琦传道。 Hello 李琦。
Hello，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你的故事，特别是婚姻家庭的这个部分。刚刚也在上一段呢，有跟我们分享了为什么会往婚姻家庭事工部来发展。那我想要聊一聊哦，那你自己未婚的时候，
是、
你对于婚姻的蓝图是怎么样的？你有什么期待啊？
其实那个时候在单身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辅导一些学生的感情状态了，这样子。那也某个程度上也从他们的错误当中来慢慢勾勒出一些感情交往的红线。所以那时候我也问他们十大分手原因会是什么，这样子。也观察他们大概情侣之间争吵多半是为了哪些原因。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得到第一个对未来婚姻的蓝图，我画的第一条红线就是没有人是完美的。对，不管这些我的学弟啊，我辅导的弟兄学生，他们在交往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憧憬，多么的怦然心动。那当时当很多差异开始出现的时候，冲突就开始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心里面画的第一条红线就是没有完美的人。那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也在跟我的父母亲讨论。我的母亲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思考方向，她就说诶，你可以去想一想什么是最关键建立一个有上帝形象的家庭的条件。对，那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过去我也曾经因为我是唱饶舌的嘛，曾经我对于这个有音乐天分的女生就是会比较容易被吸引，这样为什么觉得对啊，那个像张震岳就要配蔡健雅之类的。
就有一种叫做 soul mate 的那种感觉，
对，就觉得可以真的夫唱夫随这种感觉哈、啊，一起创作伙伴多好，这样子。那但是当然在看了就是感情的丑陋面，就是看到学弟的状况，还有对我开始去思考的时候，我接下来我想要第一个就是当然是爱神，这是绝对最重要的。那在第二个就是有共同人生使命的方向。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如果他在每一次的不完美当中，他愿意采取一个愿意改变的选择，哇，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至宝了。因为这样子随着时间他不断的做出更像基督的选择，有一天我会跟上帝一般的存在在一起，就是一个如意算盘，这样子
很棒耶。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强调说哈，我要找一个不会需要我改变的人在一起。但其实我觉得我发现这种心态的那个核心其实还是蛮自我为中心的。
对，简单来说其实关系里面最大的杀手就是自我中心。就是我不想被改变，我想要别人改变。我想要别人改变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可以配合我。
对。
是。
这样比较不累。
对，这样比较不累。对。所以昨天晚上我才在跟一个弟兄我们分享，他刚分手这样子。然后我就问说你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就说个性不合。我说没有个性不合，只有个性差异，合与不合是我们的选择。
说得太好了，再讲一次，再讲一次，
okay，
京剧、
就是、
今天
很多人说感情走不下去是因为个性不合，那但是其实并没有个性合不合，个性只有差异，合与不合其实是我们回应这个差异的方式来导致我们合还是不合。
这真的是说得太好了耶。
对，那所以在单身的时候到最后列下这个关键条件嘛，就是爱神，然后同样的使命跟方向。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当传道人之后，我确实就是在我们的机构里面啊，寻找我的另外一半这样子，或者去观察有可能有潜力可能我未来会跟他走在一起的姐妹这样子。对，因为我想说这个环境大概至少我们对上帝的心，对自己生涯的期待比较接近啊，不能说完全一样，但是比较接近。对，我觉得这个使命方向要一样，或要接近，或是要互补，但是它不能完全相反。那你说个性有差异，天差地远，一个快，一个慢啊，一个大方，一个拘谨啊，这个没问题。但是他们要建立在同一个方向上面。
那你跟太太有什么差异吗？
哦，差异很大。
来说一下，说一下。
好，我们从最具体的就是，好，譬如饮食习惯好了。那我喜欢吃就是干的，然后不要有糖的，那他就是完全相反过来这样子。我很喜欢吃像坚果类的东西，就是硬硬的脆脆的这种口感。那他非常喜欢吃像面疙瘩这种软软的 QQ 的东西。OK， 这已经差异非常大了。
所以我记得我们在约会的时候初期，那时候我真的她是我第一个女朋友，对，所以我的手法
第一个女朋友然后就进入婚姻，
对，是是是，
真的好节省时间哦，
对，
真的好不浪费，
所以对，而且最浪漫的回忆都是跟她在一起度过的，感谢主人。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约会的时候，他常会问我说，为什么你，就是他问我说你想去吃什么，我说我想去吃意大利面，那他就说哦好，但其实他内心想要吃的，他想吃麻辣火锅。好，所以
他不好意思讲，
对，他对，所以我从这点也慢慢认识到，就是说对，他期待我，他期待由我的口中说出他的想法，哦，啊，这个是最浪漫的体验，这样子。
是，
我现在才明白，
肚子里头的蛔虫吗？
对，我现在才明白这个关键，这样子。那所以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他说为什么你总是去，你知道，吃那些东西呢，为什么你从来不带我去吃火锅，这样子。我才明白 OK， 这是我们在这个饮食习惯上不同。那我们再更深一点的来讲，做人处事方面，我太太以前是这个外语学院的院代表，所以她是天生的，所以这个 DISC 四型人格的话，她是领袖型的人格，她讲话多半是命令句开头，没有其他的，没有赘字，只讲重点。他做事情是看重结果啊，不看重过程。
是，
对，他说他以前办活动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叫苦连天，说他重点就是这个活动有没有办到他应该有的效果，有那就 OK， 没有的话那不如不要办。我呢完全相反过来，我很看重事情的过程，
要享受那个过程，
对，享受那个过程，那结果如何其实真的不是很重要。
哎，这个差异真的很大，
这差异真的暴力大。那所以我记得当我们在机构里面一起服侍的时候，那我常常是弟兄嘛，所以我常常会被担任一些领袖的角色。
对，
每次回来的时候，我太太就问我一句话：“今天开会如何？”我说：“很好。”他说：“怎么个好法？”我说：“大家都很开心。”
那结果呢？
对，所以他说：“结果呢？有结论吗？什么时候完成？谁去完成？花多少钱？工作天几天？甘特图出来了吗？”下一次我最后答说：“哦，有。刚那些我们都讨论，我们都决定下次会议再讨论。
”那就翻白眼。
对，我太太就翻白眼了，就说。我宁可拿这段时间我们去约会好了，你不要去开那些没有意义的会议的。对，所以我们两个如此的互补，他对于责任分工，一个事情怎么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做得最好，他是很有天分的，很有，所以很有 sense 的，所以他不用去学什么管理学，他不用去念什么 EMBA， 但他可能一眼看出来就说这管理有问题，
这很厉害耶。
Okay， 对，那对我来说呢，我完全相反过来，我对事情，这个事情卡了老半天，我可能还不知道该怎么去结构性的上改变它。但是我对于一个人的想法，一个人为什么今天会突然爆出这句话来，这个人为什么突然在我们面前哭起来，对，其实甚至我太太为什么突然，譬如说她半夜可能突然觉得一种忧郁郁闷浮涌现出来，我对于人的想法脉络，过去英文系的训练，我常常要阅读很多的这个思想方式，还有这个作者在想什么，所以训练导致我在这方面反倒比较在行，比较容易可以说得出，或是可以去分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结婚已经九年了，其实加上我们谈恋爱，我们在一起也只有十年 ，OK。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你说这个差异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差异，我不觉得我们个性不合，而且我们太需要彼此了，因为我们两个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嘛。那当然最后一个最深入的，我们对于回应上帝呼召这件事情的眼光也很互补。一个很简单的经文叫做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就是大使命，耶稣说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对，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他就与我们同在。讲到这段大使命的时候，当然我们两个都回应大使命才成为传道人嘛。那但是我太太看重的是万民，他很渴望在世界各地各种种族当中看见上帝的作为，我看的是什么？去做门徒。所以今天有一个人做门徒，我都说哇，好感恩，好感动哦，他生命改变了。我太太就说：“那什么时候我们要去看万民？”对，然后台北有一个叫万民敬拜祷告中心。所以我的意思说，对大使命回应大使命这件事情，我们也很互补。曾经一度，我们也觉得我们是不是使命呼召不一样？但是其实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上帝也呼召我们在这个婚姻当中，如同我们委身于大使命里面。
觉得你讲这个东西让我很想问的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对婚姻的确是终身大事没有错，但是原来婚姻也可以是一个使命呼召。
是， 对啊，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保罗讲了一个很具体的现象，他说你单身的时候你的整个心思就是思想怎么样讨上帝喜悦嘛。
是。
但你一旦结婚之后呢，你的心思一念就是在想着怎么样讨你的配偶欢喜了。但你说在讨配偶的欢喜过程当中，好像不像什么宣教啊，这个为主赴汤蹈火这么神圣。可是其实圣经如此的描述，你在婚姻里面，不管是妻子丈夫对妻子的舍己自我牺牲，或是妻子对丈夫的敬重顺服，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就是在活出基督的生命。因为保罗是把婚姻拉抬到一个活出神形象的 level 在讲，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丈夫处心积虑的在思想我怎么样牺牲我自己讨我的妻子欢喜，这个丈夫第一个，如果他不认识上帝的话他做不到，也没有榜样教他怎么做。也就是说他每一次在为妻子牺牲的时候，他会不断的去思想上帝怎么为教会牺牲，也基督怎么为教会舍己。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在婚姻里面夫妻之间的相处，如果我们愿意照着圣经这样做的话，它是非常好的灵命操练。
真的是，难怪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说，我告诉你进入婚姻之后就是殉道的开始。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婚姻是一个呼召，对我们来说没有分开这个选项。
嗯，
而当你没有分开这个选项的时候，其实你的眼光，你面对对方的种种的差异，甚至种种我们自己都有一些不好看的那一面，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自己耍赖的时候，幼稚的时候，因为有那个呼召在，所以导致我们并没有放弃对方。这同样的，我们对啊，因为上帝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上帝呼召我们回应大使命，所以就如同很多人在服事的合场上面有逼迫有患难，但是他们没有离开，反倒他们就在当中继续不断的找到生命的冠冕嘛。
嗯，
那所以同样的，在婚姻当中，如果我们不认为婚姻是一个呼召的话，是一个神圣的呼召的话，我们认为婚姻是一张纸哈，或者是婚姻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或是婚姻是一个要让我开心的地方，那当然它就随时可以结束。但是如果我们看它是一个呼召的话，那么今天透过我们坚守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反倒会得着生命的冠冕在里面，会越来越像基督，我们才会终于明白上帝设计婚姻的用心良苦。
是我的心不被这世上罪恶所吸引，求你赐给我一颗耶稣的心，
我记得一样一个很深刻的例子，其实我求婚过两次。
哦，为什么？
一次被退货这样
子。那是在路边摊求婚吗？
不是，不，第一次我预备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应该说，第一次我要这么说，我觉得我预备了很多的东西。
嗯
，OK， 那我预备了戒指，我预备了他喜欢的东西，我想挑一个只有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给他一个惊喜。OK， 这就是我错误的第一步。什么叫做我以为？因为我太太其实身边有一群死党。他希望这么重要的场合那一群死党一定要在，你不要让闲杂人来没关系，但是那群死党一定要在，
要投其所好。
对，是。那为什么我没有投其所好？也许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号，
是没错，
那就代表我对他的认识是浅的。当然我们两个人都是以婚姻为前提为进入交往嘛，那我以为这就是一个方程式，反正设定了目标就是要结婚的嘛，所以我爱什么时候求婚就什么时候求婚嘛。所以回归到刚刚我们说感情的头号杀手，自我中心，所以这是一个自以为出发点的求婚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以为我预备这些东西，特别他喜欢的物品，就会求婚成功。而且我那时候求婚是说，就是某某，那你愿不愿意跟我共度一生呢之类的这样子。对，那他就说很抱歉，他非常的失望这样子。 那时候我觉得我天塌下来了这样子。
那你当下会不会觉得也蛮受伤的，那种被拒绝的受伤？
我觉得不会受伤，而是我那时候有点焦虑，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哦，
对，我当然害怕说天了，那我们还可以走到结婚吗？
像我还有下次的机会吗？
对，那所以但是在我现在是5月5号5月5号初次求婚失败之后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有一个反省，重新回归到什么是爱的真谛嘛？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在过去的交往过程当中，或者这也是很多就是男女之间交往上的一个落差，就是我其实不够浪漫，我不懂怎么去塑造一些惊喜。我太太很喜欢惊喜，
我还以为他们这么重结果论的人，可能不太在乎、
但她是个女人。
好啊，对
对
对
哈，我就说，所以当然我就接受嘛，我觉得是。他这一个人，他虽然他很看重结果，但他还是有些浪漫的期待。
是，
他期待就是在未曾想到以前，你已经预备了。
所以他会跟你透露这个。
我觉得
你要自己发现。
对，要自己发现。对，所以曾经可能我也想说，你怎么都不透露呢？但是后来我想说，那就是他的期待啊。后来我也常常鼓励弟兄，我说一个男人要如何浪漫？浪漫就是建立在舍己这件事情上面。你去做你不擅长的事情，但那是对方喜欢的事情。我如何做到对方不透露，但是我可以从他的行为行动上面观察到他真正期待的事情。就像我刚刚说的，他其实期待这么重要的事情，他那七个好友死党一定要在旁边。那所以当然失败之后，我知道他喜欢惊喜。我终于明白，我开始搜集所有过去从交往以来，我发现对他喜欢惊喜，因为他也会为他的好朋友预备惊喜。他可以观察到这个人什么时候难过，或他喜欢的是什么，他一直常在乎反复长期出现的行为模式是什么，以至于他预备的惊喜会真的切中那个人的喜好，这是他的天分。
好厉害。
对，那所以我发现他这样对他的那群死党，所以同样的，今天如果我要求婚或者我要跟他进一步的话，我也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跟观察力。有一部基督教电影叫做《抢救爱情40天》。
有，很好看。
对，里面有一句名言，就是说研究对方，很多男人是说
是是是
那女人还要我怎么样，对不对？那那个里面的这个交战手册就说，研究对方，随着我们与对方越来越熟悉，从情人变成家人的时候，我们就丧失了研究对方的兴趣跟热情还有动力。所以你要常常观察他的细节。对，所以我记得在一个礼拜之后，刚好是他信主的，我忘记几周年了，好像十周年吧，还是他受洗的纪念日。那天刚好他跟他的死党在一起，我说好，让我扳回一城。我要就是他没有他只我们只是可能聊天聊天之际知道他是几月几号受洗的，然后那天是他朋友的生日，所以呢我要透过那个场合营造成一个为反倒是为我太太的庆生的庆祝这样子。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把所有我们那时候交往的照片就洗出来，然后用我们两个一起第一次在营会见面的一个营会，我特别留了一张那时候的全开海报，那海报是我们一起去包然后邮寄到各个不同的教会里面这样子，所以那个海报是有纪念意义的。那我用那个海报做了一张全开的庆生卡，很大张的卡片啊，我还旁边连了两个把手，它可以折叠起来提着走了这样子。我还记得那一天他邀请我，就是说然后我会不会去庆生的现场，我跟他说我在忙一些事情，其实家里面像打仗过一样，全部都是胶水啊碎纸片啊这样子。那时候他以为我又忘了，我又粗心，我又不把他摆在我时间表第一优先了，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场，对不对？让他先失望一下。
对对对，没错。
对，但是如果你没有十足把握，千万不要用这一招。对，但是当然我就那时候把我的海报就做好了。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就来到了一间星巴克，那他的朋友就跟我打手势说，只是他们还在进行一些活动，叫我晚一点再进去。那我还记得那时候等他们都预备好，我就那几个死党就帮我打开星巴克的门，我就提着这张大海报进去，然后我就说生日快乐，因为今天是你在耶稣基督里的几周年受洗纪念日。那个时候他其实有点惊这样子，不能表现得太兴奋嘛，不能表现得太感动这样子。这时候呢最好笑的是，其实那是在我求婚失败一个礼拜之后发生的事情。那在星巴克后面有一群路人以为我在求婚，全部都站起来说嫁给他嫁给他，我说你们有所不知这样子。
神助攻。
神助攻，对，其实有点白目这样子。对，那我觉得从那一次开始，我对他的看法就一些转变。我觉得从自我中心，就是为什么你要嫌弃我？ 为什么你要要求我、嗯、为什么我要为你付出这么多，为什么我要做我不擅长的事情啊，我就不懂啊，你应该告诉我啊。我就从这样一个自我中心的态度开始转变成，那你要惊喜，我来想想看怎么为你预备惊喜。
哇，好棒哦。
所以我觉得像结婚九年之后，
是
那其实他某个程度上他也不对我苛求了，这是他的改变，不是他就不对我苛求，说是放弃希望。没有，我觉得其实是对他也慢慢转变，他知道对，就是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限制。但是我觉得，所以到我觉得到结婚八年九年的时候，就更是一个我更乐意这样子为他做，而且是已经不是他在提醒我，或他用情绪在要求我，而是我现在就是会想到，嗯，他可能需要这个。所以我还记得当我们第一个新生儿出生的时候满一岁，那时候我的女儿就开始小的尿布开始穿不下了，很辛苦嘛，新生儿第一年终于过去了，我觉得要好好给她画一个庆祝的一个里程碑。那所以我还记得就是那一天我用最后一片干净的尿布哈，我在上面用我女儿的口吻写下一个谢谢我老婆的卡片，它是一个尿布卡片。对，他那个尿布还在我们的展示柜里面。
好有创意哦。
对，所以这个当然他现在也开始猜得到我的梗了，我说我要给你一个惊喜，他说该不会又是我的照片贴满了墙壁吧。
大概就那几招。那几个套路。
对，大概就那几个套路。对，该不会又是突然出现一束鲜花吧。对，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做到最后他没有那么惊喜 OK， 但你不做呢、嗯、其实这就是造成两个人关系上的一个，他会增加那个摩擦力、哎、但是你有做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润滑你们两个人之间，就是还没交过女朋友嘛，所以一切浪漫的回都要从这个婚姻当中累积这样子。
我在想啊、嗯、听完今天节目的女性听友们如果有另一半的，应该会很想把这集的节目转给她的另一半听一下。好不好，学一下。
我记得确实在去年母亲节的时候，对，就去年母亲节的时候我整理了就是对我老婆所有过去最漂亮的照片，那我发现诶，正巧都是在她当母亲之后，反倒不是在交往的时候，反倒是在当母亲之后，然后我觉得我真是赚到了。所以我就把她这个所谓的女神照齁就贴满了，就是对我家墙壁。
好浪漫、哦、
然后还有在这个花，我去买一个永生花这样子，那在花的周围，她在家里面用网络带小组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我就在外面的花店就是可以加工一下。所以我最后是提着一个满是他照片的花篮进家门。那但是在花店在包装打包的时候，那个花店的老板娘就推一下她的老公，就说学着点好不好。但不是要说，不是要逼死就是其他男性，我相信有些男性做的比我更好，更懂得玩的。那像其实我岳父就是会常常带全家游山玩水，那但我比较不是这种人，但是也在努力学习当中这样子。
是，我觉得重点就是说齁，怎么样去用心的抓到对方到底需要什么、嗯、投其所好，
是
存一近百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存一千块，结果对方可能是收到负一千块，那就是
真的
很可惜。
Yeah， 谈情说爱 ，Come on， verse one， are you ready？
在电影男女主角说他们找到真爱，可是在一夜激情之后又是一场无奈，在结婚典礼上说我们俩是真心相爱，但家庭暴力的惨剧又在报纸连载。有人说爱情不要承诺，因为天长地久的诺言实在太过沉重。有人以为脚踏两条船很酷，但是感情的背叛比杀人更加残酷。或许我们无法背负起爱的责任，却喜欢迷恋中的甜蜜轻松，虽然生理心里还只是懵懵懂懂，却一脚踏入爱的浪漫漩涡中。有人交了男女朋友手勾着手，搂着对方的腰，看似甜蜜的走，但这样快速的亲密关系却在分手之后留下一道永远的创伤在那心头。
每一次的恋爱都让人感到沉醉，但是否就是这份爱让你瞬间心碎，珍藏的情书成为沾满硫酸的一束甜蜜的爱，最后是这么苦度。男女之间早已百无禁忌，但却有更多的人为了爱而殉情。或许我们该问问创造男女的上帝，究竟千疮百孔的爱情。
我们在谈情说爱，却是在眼泪血泊中不断的摸索期待，多少的心被爱的随便伤害，多少空虚是凋零的色彩，直到有一天我们看见上帝无条件的爱，一直温暖破碎的爱，这样的爱就像从天上而来，将死亡的心唤醒。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旧闻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就是学员传道会家庭事工部的李琦传道。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超多金句，我看到那边一直记金句，
辛苦您了。
金句好多，其中一句就是浪漫要建立在舍己的事情上面。所以像你在不只是自己的婚姻当中的学习，包括说观察很多婚姻里面这些问题，真的都是到底有没有办法舍己。
对，我记得曾经我辅导一对年轻传道人，然后他们也是新婚，所以传道人的婚姻关系也是很需要我们的关怀这样子。
真的，
那这位年轻弟兄他就说，我都已经这样了，我老婆还要我怎样？那我就跟这位弟兄说，我说舍己就是当你觉得你已经到极限了，然后再为老婆多做一点，这就是舍己。
就是那个多走一里路。
对，
是是，
对，多走那一里路，你先走完一里路，那是义务嘛。但你多走一里路，
可是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半死不活了，怎么办呢？
是，所以你要靠上帝支取能力，所以这是关键，这是关键。有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基督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脱去我们缠累我们的罪啊，奔跑那个天路。我觉得在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计算，我做的已经比别的老公做的好太多了，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会回到自我中心的光景。但如果我们去思想，那耶稣为我做了多少？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马太福音5-7章那个多走一里路怎么实践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主啊，求主给我力量。那个
真的，
这就是对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对啊，还有像您刚才有谈到说，有没有研究对方的兴趣跟热情？不是很多婚姻后来这个已经好像降到冰点了，就是已经没有研究对方的兴趣跟热情了吗？
是。
那要你要怎么样保持在这个兴趣跟热情当中啊？
怎么样保持？我觉得
对啊，
我应该这么说吗？就是常观察他这样子。
说几乎每天都会观察太太吗？
对，因为当然我觉得是，还有就是我们在，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好。我另外一个金句哈，
是
这是我鼓励很多弟兄的。往往冲突让我们就停止对对方观察了，好，让对方有脾气嘛，我也有脾气嘛，对不对？但是应该是这样，或是让对方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无法再继续认识对方了。那但是我观察到一个重点，就是情绪冷处理需要热回应。情绪冷处理需要热回应，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情绪的时候，当然我们都会说出不好听的话。真的非常难听这样子，我也会说出非常难听的话这样子。所以在情绪的时候，我们所说出来的话其实都很有杀伤力。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很积极的去回应这些情绪性字眼，哇，那真的这个就是两败俱伤，而且这个婚姻就会走向分裂了。但是为什么对方会有情绪呢？那是因为他有需要没有被满足嘛，或者是说个性上某一个程度的安全感跟框架之下也要充满了变化。这两个条件要同时有，它要有安全感，要有稳定性，但是又不能一成不变。那但对我来说呢，你可以永远稳定下去没问题，这样子，所以跟我在一起他会闷死这样子。所以我需要意识到这样的一个落差。就像我太太说，我做菜你 OK 吗？我说 OK 啊。我说其实这个菜真的，你做菜非常好吃，我常常会这样夸奖，就是说你做菜非常好吃，我晚餐吃这个也 OK， 明天午餐再吃个也 OK。 他会回我一句，我不 OK。 这就是我们的差异嘛。对，我可以接受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就很不巧的是在我这样带出来的孩子也变得跟我一样，他们都可以每天做一样的事情，去一样的地方玩这样子。那所以就非常可怜的是我太太，他就非常闷，什么时候我可以换，什么时候可以出去玩这样子，可以换一换场合哈。所以当他在情绪上的时候，他就会用例如说，你都不带我出去玩。那当然男人的理性脑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开始发作，就说哪有刀，我这个月才不是带你出去玩过了吗？或很多人就开始计较起来，就开始反驳，两败俱伤。为什么？因为你顺着你的感觉，你也被他卷入了这个情绪里面。那对方当然在情绪之上，他怎么会承认他说的话不符合科学事实呢？对不对？
对。
那当然就是一来一往，那这样当然就破局了。所以当我太太跟我说你都不带我出去玩，这反映出是什么？他郁闷了，他开始觉得无聊。所以我要解决的不是说你讲话客气一点，而是我要赶快计划全家出去玩了。可是问题是，我的服饰都排满了，周末要去这个教会演讲，要去那个教会演讲，对不对？以前真的就很白目，就说你忍一忍齁，这个月过后。
完蛋了，到时候让你跪算盘。
对，他说没有，我可能自杀给你看。那但当然，现在一个哦，我们现在一个做法，譬如说哦，这个年度接到了一些外县市的讲座的邀请，我就说，哎，我们要去外县市玩了，你赶快去查一下那边旅游资讯，你来当这个出游组组长，对不对？活动组长，短宣队一定要安排出游嘛。所以同样的，我们全家一起去短宣，那当然要出游啊。以前真的就会说，就去服侍啊，服侍完赶快回家，回归到我熟悉的环境，那这是我的需要。但对他来说，啊，都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县市了，不赶快给他玩个三天两夜吗？对，所以过往哦，我也会摆出一些脸色，可能就是不耐烦。后来我也知道，这跟原生家庭有一点关系，因为我岳父他带全家出去玩的风格，就是把全家人的精神榨干到最后一刻，这样大家进旅馆倒头就全部睡着，
非常的尽兴的。
对，他是要玩就玩到非常尽兴，但对我来说，每一刻都要就精神饱满，知道吗？要慢慢来的那种。所以在这样的差异当中，我觉得情绪冷处理，对我不能因为他说你都不带我出去玩，或者说、哦、你怎么又来了？哦天哪，我不能这样子。焦点要放在他的什么需要没有被满足。对，所以我最近在训练一些新婚的弟兄懂得听太太的抱怨、嗯、太太的抱怨不是全然都是假的，不是都情绪化，不是都不成熟的耶，他的抱怨里面包含了些许的事实，而我们要抓到那个事实去改变他，这样才会改善那个关系，不然问题变成老问题，老问题是最难解决的，
而且就会在那个误会里面纠结了这样子、
嗯、是，
然后呢就会冷掉，冷掉之后呢你就没有热情跟动力观察你老婆或你老公了，
对，是
所以真的都是环环相扣的耶。
所以对啊，所以我还记得就是有一个礼拜我刚鼓励完一位弟兄，就是哎，情绪冷处理需要热回应，就隔天我们家就有一些争吵、嗯，我觉得那时候我也在默念自己给自己的经验、哦、冷处理冷处理他的需要是什么，他的需要是什么，对。那当然有的时候对方的需要其实并不是你可以解决的，
对
对，譬如说新竹就是风大嘛，所以他每天被风吹得头晕头昏脑胀那样子，对，有时候他就是说、哦、我真讨厌新竹的风，诶，一不小心我就会把这个又拿来作为自我的人身攻击，为什么、啊、对啊，你跟我结婚才会来到新竹、嗯，都是我不好、哦、你又在怪我。
对，
没有，对，那所以我就要知道什么，赶快带他去一个风小的地方玩，求主让这些新竹风小一点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例如像这样，那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我想鼓励弟兄姐妹，特别在婚姻夫妻关系之间的时候，忍耐等候，等到上帝的时机、嗯、看准了就切入这样子。
觉得好棒哦，我真的很舍不得结束今天这集节目，感觉好多东西可以谈，希望真的下一次还可以再访问李琦传道。那在节目的最后啊，如果请你用一节经文，就这节经文可能是也是对你在建立婚姻啊家庭啊、哦、在经营的过程包括享受的过程中，你觉得对你是很有帮助的一节经文、嗯、我相信一定超多的，
是，
但是希望你就选一节经文，然后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哦，我想分享的是创世纪第一章27节圣经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所以进入婚姻其实是帮助我们活出上帝的形象，如同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之间毫无排斥，完全的合一。而同样的，夫妻两个人虽然是两个好像个体，但是他们却合为一体，所以从此不再分你和我，而是一体了。所以换句话说，为什么要用这段经文呢？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也不期待这个婚姻要长成上帝的样子，那我想今天没有任何人可以坚持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是超自然的，它违反人性。
没错，所以我们需要有神性。
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段经文就是，也是我常常在思考我们的家庭的，如何反映上帝的形象。我在我孩子面前是否反映出上帝的形象？我在我太太面前是否反映上帝的形象？那特别对男人来说，反映上帝的形象是什么？如同上帝创造、守护、供应这个世界。那我们男人，当然我们不能无中生有，但是我们可以守护、供应、保护这个家庭。那而女人呢，如同教会、敬重、顺服。同样的，在家庭里面，我们对孩子，我们是否不断地给予合乎上帝心意的话语，引导孩子跟家庭走在神的道路上面。
好棒哦！所以现在家里几个宝贝？
目前两个，
两个宝贝，年纪多大？
一个7岁，一个5岁，
幸福美满的家庭。而且呢，我觉得家庭呢，就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嗯，好、哦，所以这个家庭的稳定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李琦，你们的这个工作真的是非常的有价值，这个国家要颁奖一下。这个稳定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这样子。
我这个放在上帝的眼前经得起考验，这才是真的，这样子，因为他才是创造家庭的那一位，这样。
真的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纳入在原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如果有听众朋友是需要索取实体的 CD， 都可以来电跟我们来索取。那如果你对于基督信仰呢，也希望多一点的认识跟了解，我非常的欢迎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呢，循序渐进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我觉得从这个李琦传道的分享当中哦，其实建立婚姻家庭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的生命的状态。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句话真的好有意思哦，其实这一切都违反了人性。
是，
真的，如果没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哦，真的是东北雕哎，很难活出来啊。
面对情绪上的冲突跟张力的时候，那我也听过好几个弟兄跟我反映说，会不会换个人会更好。我说相信我，在我单身的时候我就知道每个人都一样。
没错，因为换了下一个你发现还是违反人性，还是没办法，
这制度本身的问题，或者这制度本身的特色。
真的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而且呢，今天的节目内容实在太棒了，所以自己听了很有帮助，也欢迎你呢可以分享给你周遭有需要的朋友，好吗？大家一起来学习爱自己，然后爱别人，然后建立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好，所以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要索取故事的实体的 CD， 可以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你也可以直接透过救恩之声的官网以及 Apple Podcast 留言给英如。那当然请要继续关注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然后收听更多感动人心的好故事。今天很感谢李琦的来到，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还有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谢谢。
并不是游戏，但是好像大家都把它当成儿戏。难道男女之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好像是在上演三国演义？哈，很多事情大家跟你说很 OK， 但经过的滋味要用一辈子后悔。所以现在我要翻开圣经，请 everybody 竖起耳朵仔细听。在哥林多前书13:4，在这里我找到真爱的定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无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也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他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忍耐，爱永不止息。 So 你可以说我落伍，说我八股，但是 I gotta tell you there can only be one truth， 这是爱的创世纪，这就是全人的上帝送给我们的爱的真谛。 Come on yo，
我们在谈情说爱，却是在眼泪学过